常年期第21周星期六，忠信的淬炼。攻读圣马窦福音第25章14到30节。那时候耶稣给他的门徒讲了这个比喻，说天国又如一个要远行的人，将自己的仆人叫来，把财产托付给他们，按照他们的才能，一个给了5个塔冷铜，一个给了2个，一个给了1个，然后就动身走了。那领了5个塔冷铜的立刻去用来经营，另外赚了5个。同样那领了2个的也另外赚了另外2个。但是那领了1个的就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藏了。过了多时，仆人的主人回来了，便与他们算账。那领了5个塔冷铜的上前来，呈上另外5个塔冷铜，说，主啊，你曾交给我5个塔冷铜，看我另外赚了5个塔冷铜。主人对他说，好，善良忠信的仆人，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，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，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。那领了2个塔冷铜的也前来说，主啊，你曾交给我2个塔冷铜，看我另外赚了2个塔冷铜。主人对他说，好，善良忠信的仆人，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，我必要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，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。随后那领了1个塔冷铜的也前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刻薄的人，你在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，在你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敛，因为我害怕，所以我去把你的塔冷铜藏在地下，看你的仍还给你。主人回答说，可恶懒惰的仆人，你既然知道我在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，在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敛，那么你就该把我的银子交给钱庄里，待我回来时把我的连本带利取回。所以你们把这个塔冷铜从他手中夺过来，给了那有10个塔冷铜的，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，叫他富裕，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由他夺去。至于这个无用的仆人，你们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，在那里有哀嚎和切齿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这几天的比喻啊，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，其实很多意义都差不多，都在讲天国里的一些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些品质。那这些品质呢，都是讲内在的品质，就是比行为更重要的东西。塔冷铜的比喻就是要表达的天国的一份忠信。忠信是一种态度，特别指下属对上属的态度，比如说臣对君的忠。忠信的态度记在基督徒身上，就是要有的一份品质，这份品质比外在的行为重要，因为它是行为的基础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即使外表做得再好，本事再大，假如没有忠信啊，主人也不会重用他的，因为没有忠信等于没有一切。没有忠信的仆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并且本事越大越可怕，他起到反效果。你比如说大魔鬼卢基弗尔，他的才能和智慧，办事的能力，那可以堪称宇宙第一。可是呢，宇宙间又有谁能比他的破坏力更大？而卢基弗尔所缺乏的正是对天主的一份忠心。那么下面咱们要默想的问题是，什么是忠心？忠心有什么标记？或者说如何培养忠心？在这同时，我们也如何讲什么叫不忠啊？咱们先看什么是忠心。严格的讲，忠信它是内在的品质，是不容易看得出来的。但是忠信却可以在漫长的日常生活当中看出来。换句话说，忠信它有标记。原罪后，人性深处的忠信遭到了迫害，人的忠信所剩无几。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没有人会比另外一个人更忠信多少。啊，你比如说这个人天生生着反骨，那个人就天生生着忠骨吗？其实没有人可以说天生的忠和不忠，人哪都差不了多少。 所以我们不能断言说这个人忠诚，那个人不忠，只能大概的说，哎呦，这个人啊，他们稍微忠一点可能。还有呀，就是忠信也要看哪一方面，比如有些人在这一方面忠信，另一方面不忠，比如说有人在爱情方面忠心，友谊方面却不忠，重色轻友或者重友轻色，都是一样的啊。换句话说，人的忠信就像人性一样，它往往是分裂的、矛盾的，就是很难说一个人从这个角度看很忠信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却非常不忠。所以说人的忠信它需要培养的，或者说我们标题说的它需要淬炼，而培养和淬炼就是需要考验啊。在考验中将人的脆弱、矛盾、扭曲、分裂的忠信整合和一致。那么塔冷通这个比喻其实就是在讲忠信啊的淬炼，是一个这样的比喻。那么也就是说培养忠信的比喻，那培养的场地就是我们这个人世间。那么下面咱们看一下忠信和不忠的那些标记。首先呢，忠信的标记是遵守诫命，最明显的就是吩咐你什么你就做什么，那就是用咱们的话就是遵守天主的诫命，并且是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天主的诫命啊。那反之不忠就是不遵守天主的诫命，就是你把天主的话当成耳旁风。所以呢，看一个人忠和不忠，那就看，简单的说就看他有没有遵守天主的诫命啊。所以呢，每天的祈祷了、工作了，就是善功了，也能检验一个人的忠和不忠。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忠心往往在小事上啊，就是在这个小的，因为遵守天主的诫命不光是遵守天主十诫，还包括积极的部分。所以这个不忠，这个忠信不是说光不做什么，更是要做好什么。所以忠信是什么？是勤奋做事，谨小慎微，它也是忠信的记号，这代表一个人对于主人的尊敬和敬畏。所以忠信它是一种态度。相反呢，懒惰的仆人，也是不忠的仆人，他把塔冷桶埋起来，那是一种啊不敬的态度。所以重点呢，不在于说他是不是能赚多少钱，而是他玩忽职守、投机取巧那不忠的态度。这种态度就是不把主人和主人的命令放在眼里，就好像在一个公司或者在一个教区里啊，属下对于掌上的服从，不是光看外在的，还要看外在的行动啊所表达的那种态度啊。所以外在的行动往往也显示出内心对于上司的那个态度，是尊敬还是看不起，是重视还是不重视。所以那些那个受罚的仆人，不只是因为他的懒惰，而是因为他懒惰背后影射出来他那个不敬的态度。另外呢，坦白坦诚也是忠心的记号。咱们看这个故事的结尾的时候，是那个不忠的仆人是狡辩借口，那相反忠诚是什么？不狡辩，就是坦白坦诚。那么这个不忠的仆人不但懒惰，更加无耻，他的无耻就是大言不惭、狡辩辞谎、借口连篇，这是典型的骄傲，也是内心的诡诈。这种态度远比性格上的缺陷、毛病、缺点严重的多。因为当我们说一个人有毛病、缺点甚至罪过，他都可以变，但是大言不惭的傲慢、狡辩谎言的诡诈，以及永不认错的借口所显出的心境才是可怕的。因为他们根本杜绝悔改的管道，也就是在天主面前的坦诚和坦白。比如说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撒乌尔君王和大卫王的区别，两个人都不忠，但是不同的是如何面对自己不忠的态度。大卫王是简单坦白的承认，我犯了罪，得罪了上主，而撒乌尔君王说狡辩借口，借口狡辩，死不认错。结果呢，一个得救，一个丧亡，一个成了圣王，一个成了卑王啊，悲剧的悲。我为什么用卑王来说？因为简单的都不能说他是个恶王，一个简单的恶王都不能说明他，只能用一声长叹惋惜来概括他。所以那领了一个塔冷通的仆人有点类似的悲剧，他什么都懂，什么都知道， 啊，他知道，我知道你在什么事儿上，在没有收割的地方你收割，在没有聚敛的地方你聚敛，但是他还是走向了他的悲剧。那么下面咱们看第三个问题，如何培养我们的忠心。我想有三点。第一呢，在小事上培养，这个小事不光代表小的这个小事情，也代表小的时候培养，就是说小孩子的时候就培养他说话算数，一言一行啊，不要说谎，不要蹭话，在父母面前让他学习忠诚，在朋友之间学习忠诚，兄弟姐妹之间要学习忠诚。什么是忠诚啊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要有一个诚实的心啊。所以忠诚它是全方面的啊，比如说在信仰方面啊，比如说每天早晨祈祷啦，念日课啦，这小孩子从小叫他让心，在小事上一点一点的忠心，在待人接物上面答应人家的事一定要完成啊。所以基督徒要培养一种什么？培养从小的一种忠诚。所以有的人我们说这个人很忠，其实可能人家家庭的环境挺好的。其实咱们中国人的三字经里面很多个时候，中国的智慧也把人的忠诚，把人很多问题看透了。你比如说这句话说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性相近习相远。人之初性本善，它指的其实就是本善或本恶，咱不说，就指的人的本性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。性就是本性，很讲近接近的，习相远，这个习就是培养啊。所以后天的环境，后天的培养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咱们特别是作为基督徒，从小培养一个孩子的忠心，在家庭，在教会，在学校培养他，在小事上。第二呢，在悔改中培养。没有人天生忠心，那意思说其实我们人天生还有个不忠，我们天生花心，天生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。所以我们需要在悔改中修复和加强我们的忠心，要常学会说对不起，并且从告诫圣事中获得忠心的力量。当然悔改一定得是忠心的表达，而非形式的表达，所以一定有真诚的悔改啊！你不能说那就想着嘴卖嘴皮子，是不是、啊、越卖嘴皮子越没有忠心。所以有的人也是厉害，有的做父母的，比如为自己的女儿找这个对象的时候，他不找那个口才太好的巧言花语的男的，他们就找出了一个规律，说一个男的那个嘴啊，那个嘴骗骗子，那个嘴呀只是太巧言令色的人，一般的都不忠啊。这样的人太花心，就是说越是嘴越是滑，越是那什么的，往往不忠。那不太说话的，就是好像比较忠一点。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标准啊，这个你不要按照这你下去就选对象去，这个可能你就弄错了啊。就是说呀，一个人外在上越玄绕的，往往越没有忠啊，因为忠是在小事上，忠是在内心里。所以外在上太费劲的时候，外在上太招摇的时候，往往内心就空洞。第三，在考验中培养啊，我想这才是培养忠心的大火炉，就是淬炼，就是人的忠心需要在各式各样的痛苦中、磨难中培养出来、淬炼出来。患难见真情，见的其实就是忠心。咱们教会每次遇到大将难的时候，淬炼忠心的时候也就到了，并且呢，忠心必须到死才能见到真正的忠心。就好像末世录上圣神对斯米纳教会说：“不要怕。”你要受的苦，看魔鬼要把你们中的一些人投在监里，叫你们受试探，你们要遭受困难十天之久，但你要忠信至死，我必要赐给你生命的花冠。末世录第二章的十节。也就是说，忠信它是一条路，一旦踏上这条路就必须忠信到死，也只有忠信到死的忠信才是真正的忠信，一半和部分的忠信、浮浅的忠信、有条件的忠信都不是真正的忠信。忠信必须是无条件的，这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忠信。当我们祈祷，主耶稣，求你派遣圣神使我们作为一个忠信的人，求你驱逐我们的不忠，淬炼我们的忠心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望。阿们。